我们请打开以赛亚书的49章，我们要念头六节。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他使我的口快如刀，将我藏在他手荫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的，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好，从40章起就进入这本书的第三大段，从40章一直到66章属于这个最后的一个大段。那是它的重点呢，就是要来启示耶和华怎么样来复兴这一个他的工作。因为前面两段都是讲到神公义的审判，神对罪恶的审判。那么在这个审判的里面，神就要重新的来把他的工作能够成功，做到成功。那么神到底在这一切的好像百废俱兴的里头，这么多的这个神的仇敌、人的肉体、魔鬼的这些破坏，把神的工作搞得好像面目全非，那么到底这个神怎么样来完成他那个旨意呢？那么这一段圣经，这第三段的圣经就是来讲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上一个礼拜基本上是讲的这一个大段里面的头一个小段，就是从40章到48章。在这个8章圣经里面，应该说9章圣经里头，是启示神的自己。因为我们怎么样认识这位神，就决定了我们是怎么样的生活。你如果觉得这个神只是慈爱的神，那么我们的生活就不知道神是公义的，我们的行为就会放肆。同样反过来，如果你只知道神是公义的神，你不认识神是慈爱的神，那么你就会天天活在恐惧战惊的里头，你没有能够享受神的平安喜乐。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不能够只有片面，我们对神的认识必须是一个完整的启示。这个你怎么样认识他，就决定你的在神面前的生活，你的价值观、你的人生观、你的世界观都受这一个启示的影响。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就特别讲到了神几个重要的属性。今天我们要来看的呢，你就可以开始能够看见在神的整个的救赎的工作他是怎么样来做，借着一个人，这个人在这本书里面有的时候称他为我的仆人，有的时候称他为耶和华的救赎主，那么有不同的名称。不过从这里开始我们就能够看出来，他先是呼召这位神的仆人。那我们刚刚念的这个六节圣经，你能够看得出来，他说，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当留心听。听什么呢？就是神的呼召。神在这里老早在他的永世的计划中，他已经呼召他的仆人。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你想想看，在整个的圣经的里头，哪一个人有这样的预言，说到他还没有出生呢，人家已经把他的名字说出来了，他还没有出生了，已经告诉你他来做什么了。那很清楚，这个就是 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的，当耶稣还在玛利亚的腹中的时候，天使就加百列就来对玛利亚说什么，你要怀孕生子，对不对？你如果去打开在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31节就告诉我们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所以在耶稣还没有出生，他就已经，天使已经预告他将来的名字，他的身份，他的身份。所以这就应验了以赛亚书49章这个预言，叫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了。那么第二节他说，他使我的口快如刀，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什么意思叫他的口快如刀呢？你记得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12节，神的道如同什么？两刃的利剑，对吧？他要刺入破开。然后我们以前讲了启示录的时候，在那个巴莫海岛的异象，他看见那个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的人子，形容这个人子的时候，他说到他口中怎么样，有一个两刃的利剑。所以这些话就应验以赛亚书这里所说的，他使我的口如快刀。也就是说到这一位神的仆人，他来的时候，他把神的话怎么样发表，如同两刃的利剑，如同两刃的利剑。所以这些圣经都很清楚的把耶稣的工作就预言出来，预言出来，这就是神的仆人。你如果往下看，他说第五节，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这边这一句话开始就说到他的内容，他工作的使命。一面来讲，他要使雅各归向神，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这都是指的犹太人，对不对？但是他另外一面他说，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得保全归回，还是小事。因为不管怎么样，犹太人只是一个小部分，对不对？耶稣的工作还不止犹太人而已，他还针对什么？一个很大的一片，你要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已经预言，耶稣的工作不是单单为犹太人而已，是为整个的世人，成为世人。那么你如果去读这个新约的话呢，新约里面不也是很清楚的就告诉我了我们这个他要做外邦人的光吗？你记得在路加福音二章30-31节，路加福音，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所以这个是西缅这个先知看见耶稣的时候所说的话。那么显然这个先知他怎么会讲这句话呢？因为他读过什么？以赛亚书啊，因为他读过以赛亚，所以他的心里面非常清楚耶稣的工作，耶稣的工作。所以我们能够很有把握的说，在这个地方神呼召他的儿子做他的仆人，做他的仆人。然后神对西安也是有呼召，49章14节，我们来看，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了我。但是神的回答是什么呢？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所以这个西安是代表什么呢？西安就是代表神的政权，神的政权。因为我们以前说过，在讲希伯来书的时候就讲到，我们不是来到西乃山，我们乃是来到西安山。这个西安山所讲的就是代表神的国，神的政权。所以这个仆人来的时候，他要建立这个国。然后你再看到了49章22节，这里有个呼召，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向列国举手，向万民竖立大旗，他们必将你的众子怀中抱来，将你的众女肩上扛来，列国必做你的养父，王后必做你的乳母， 他们必将脸伏地向你下拜，并舔你脚上的尘土，以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不至羞愧。这个是呼召到末世的时候，当耶稣要建立他的这个地上的国啊，我们以前启示录讲过，地上的国要变成我主与主基督的国。当他这件事情要发生之前，他要把他的选民从四方怎么样召回，从四方召回。所以这里这一节圣经是讲这件事。然后这个十一节十二节你可以看得出来，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啊，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诸天啊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啊应当发声歌唱，因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要连续他困苦的民。所以这些话在先知的书中讲到好多次，那都是讲什么呢？前面当神的审判的时候，不管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太，他们的命运后来都是什么？被带到外国去，而且四散什么天下，记得吗？四散天下。所以在这里呢，就是我要把他们通通怎么样召回来。那在以赛亚书讲的时候，他的召回来包含两次，你知道圣殿被毁也是有两次，对吧？在第一次是犹大王国的时候，亡于巴比伦，那么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去，后来有一批人又回来重建圣殿，圣殿建起来是第二个殿，第二个殿一直持续到耶稣的时候，耶稣走了以后再过30年40年，耶稣走的是主后30年，圣殿烧是烧主后70年，再过40年圣殿第二次被毁，那么犹太人第二次又怎么样四散天下。那一直一散就散了2000年，对不对？他们一散基本上将近就是2000年。所以这里讲的这个要把他们召回来，不单单是指第一个殿毁以后的70年他们回来，这里还遥远指的很久很久以后，我的子民还要从天下怎么样召回来，记得吗？所以这里哈，在整本圣经第一有解经的人是这样子说，有这样有一些解经的人说，在整本圣经里面没有讲过美国，但整本圣经讲过一次中国，就是这里的秦国。那么这些人从远方来，那么有的人从以色列的北面回来，从苏联回来，有的人从西面从欧洲回来，那么有些人从秦国回来，就从东方回来，从东方回来。那么的的确确在1949以后，就是本来中国有一批犹太，有两批犹太人，一批犹太人就是在河南开封，据说那些人姓赵，那么他们在1949以后共产党的政权之后，他们就纷纷离开了中国，一批中国的犹太人在开封的，在中国大概待了有上千年，就从河南回以色列。那么现在还要等，我们如果说我们上一次讲到陈锡珍的那一本书里头，他特别提到在内地会的一个宣教士写的一本书，他在中国传道的时候，他去四川传道，那么他就发现在四川这个九寨沟附近的这个地方有一群人叫做羌族，这一批人是以色列 十个支派中的一个支派，那么他们现在还在中国，但是照圣经的预言，这些人会回耶路撒冷。OK， 所以这个是神在这里的对他这些移民的呼召。当然，你从这个圣经里面的预言里头，你会发现这些回去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答应，很多的人就已经是落地生根，就不会再搬了。但是会有在这一批在四散天下的人里头，会有一批人被神的灵感动，他们响应神的呼召起来回去。就跟犹太人今天也是一样，在美国有一大批的犹太人，但是不是个个都会要回以色列，中间有一部分的人会回去，这批人叫做移民。 好，所以这个是神在那里要达到他的救恩的时候，他就会做这些事情。你可以看到，当你看到这些事情，你就知道这都是神在后面，在历史的后面所运行的结果，运行的结果。好，这些都是属于神的呼召。然后从50章以后呢，你就开始看见这个神的仆人就开始回答。因为我们上次解释这个词仆人的时候，我说过这个词在这本书里面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讲到耶稣我的仆人，还有一个意思呢，雅各以色列人是我的仆人，所以他有两个意思在这里。所以这里讲到这个神的仆人就开始回答回应神的呼召。那么看50章的4节，他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的腮颊、我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主耶和华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这段话就是预言这一位神的仆人他在神面前的那个态度。他站在什么态度上呢？他说，我是受教者，求主开通我的耳朵，给我受教者的舌头。他是先从神得着教导，他站在这个仆人的地位上，然后他才有资格怎么样做教导别人的工作。也就是说，神的仆人的灵，神仆人的灵是一个谦卑的灵，不是一个骄傲的灵。如果一个人站在一个骄傲的地位上说，我告诉你这样做，我告诉你那样做的话，那这个灵不是羔羊的灵，这里这个仆人的灵是一个谦卑的灵。那么谦卑到什么程度呢？他说，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把我的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也就是说，我们的主他的的确确给我们看一个标准的仆人的榜样，标准仆人榜样。那么什么时候应验呢？这节圣经的预言什么时候应验呢？你如果去看马太福音27章，你就看到这一段圣经的应验，就是主耶稣在受审的时候，27章27节，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那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的袍子，用荆棘编着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怎么样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上袍子，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他十字架。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主在那里就由这些人怎么样戏弄。不要忘记他的身份，他是天地的主，今天却站在一个奴仆的地位上来任人摆布戏弄他。那么26章67节也是一样，26章67节，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打你的是谁。所以你就可以看见人是想尽办法来侮辱这位耶稣。那么早在以赛亚书这里就说到，他就站在这一个谦卑的仆人的地位上，他由你摆布，他由他拔，由他吐唾沫。他说，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这是这位神的仆人面对神的呼召的时候，他把他自己就这样没有保留的摆上去，这个才叫做侍奉。一个侍奉的心就是，我没有任何的自己的地位，我的一切通通是在你那里，全部交给你，我的面子，我的地位，我的一切都奉献，都奉献。然后他的从51章开始呢，就讲到他的工作，这位仆人来他要做什么。51章的第5节开始，他说 第四节开始，我的百姓啊要向我留心，我的国民啊要向我侧耳，因为训诲必从我而出，我必坚定我的公理为万民之光，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海岛都要等候我，依赖我的膀臂。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因为天必像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所以在神打发他儿子来的时候，他的工作是做审判的工作。他为什么要来？就是他要把神的公义带到这个地上来，所以他审判万民。另外一面呢，他一面有审判，他同时另外一面呢就有他的救恩。你到11节你注意看，11节，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竟都逃避，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却忘记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讲到这个救赎，耶和华救赎的名要归回，你们用不着去怕人，你们要知道我是你们的什么安慰者，我是你们的安慰者。所以这是耶稣来的第二个重要的工作，第二个重要的工作。那你再看52章第7节6节念过来吧，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看哪，是我。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怎么样，做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所以在这里耶稣一面带进审判，一面把神的救恩带给他的选民，然后把好的消息怎么样传开来。耶稣到地上来，你知道他传什么？神悦纳人的喜年，记得吗？神悦纳人的喜年，这都是在路加福音里面讲的，他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你如果去读路加福音马太福音都引用这句话，都引用这句话，主耶稣是来报给人类佳音，报给人类好消息，把这个神悦纳人的这个救恩告诉地上的人，他自己就是这个好消息的内容。所以罗马书第一章他就说什么神的福音，有好几处了，先看罗马书，罗马书第一章他神的福音就是神的儿子按圣善的灵说，一章第四节，按圣善的灵说不是，我要从第二节念起，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把福音跟他的儿子拉在一起。什么是福音呢？这个神的福音就是讲到他的儿子，儿子里面有两件事情是这个福音的重点，按圣善的灵说他是神，他的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而且按肉体说他是大卫所生的后裔，他来做王的。所以这个福音里面有两个成分，一个是神的儿子，一个是大卫的儿子，看见没有？所以这就是好消息，耶稣来就是告诉这个世界他的好消息。那么他所兴起的仆人呢，也是来传什么这个好消息，看见没有？所以我们这些蒙恩的人，你如果听见神对你有一个旨意，要用我们这每一个人的话，你要把自己交给他，你来做神的工，你传的是什么？同样这一篇信息，我们讲马太福音的时候也是说得很清楚，耶稣他的先锋来传讲这个，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耶稣来传讲的时候，他还是传这篇信息，等到他打发门徒出去的时候呢，门徒还是讲这篇信息，天国的道，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所以这个是这个仆人做的三项工作。那么这个工作好不好做呢？不好做，这个工作非常困难。我们可以从52章的13节我们来看这里从52章的13节开始一直到53章的结束，这是这一个整个这段圣经里面最核心的部分，最核心的部分 我觉得这个以赛亚先知所得到的这个启示是在旧约里面我看是最大的，因为耶稣的一生完全在这几节圣经里面通通表达出来。我们来看52章13节，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为至高。先说清楚，我的仆人他的地位是什么？至高的。但是呢，这么伟大这么有地位的仆人，下面的一系列的遭遇简直叫做叫人跌破眼镜。这句话听懂了没有？跌破眼镜。因为怎么会有这么高地位的伟人却经历这么可怕的命运呢？那我们来看14节，许多人因他惊奇，你看实在是 amazing，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为未曾传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所以在这一段话里头就说出人对他的 first impression， 第一印象。你知道我们看人呢，都是看第一印象的。这个人一看上去很顺眼啊，你觉得这个大概是好人，那个人一看就很讨厌，那觉得这个人是个坏人。第一印象很重要，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叫做狗眼看人低，我们把人看扁了。的的确确人看耶稣真是把他怎么样，看扁了。因为他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他没有美容，家型美容叫我们羡慕他。你看这些基督教书店里面挂的耶稣像漂不漂亮？漂亮，那个完全不符合圣经，那真是叫偶像，真是偶像。据说那个是教皇有一天从那个罗马的他的那个圣彼得大教堂走出来的时候，看到旁边那个乞丐还蛮顺眼的，就说你来来来，就叫画家把那个像下来。所以现在看到的就是那个乞丐像，但是一个很潇洒的乞丐。其实有一次我在埃及的一个教堂里面，他的 lobby 就展览了这个教堂收集全世界的耶稣画像，耶稣的画像。黑人画的耶稣是黑的，中国人画的耶稣呢是黄的，白人画的是白的，各式各样。那么但是现在基本上这个在西方最受欢迎的那张相片，基督教书店天主教书店看的那一张，那是天主教给我们，那都不对的。只有这么几张我看的还画的蛮憔悴的，在那个好几百张里头，我看过有一些画的是画的蛮就是看起来很不上眼，很不起眼。对，真是应验这里所说的无家型美容啊。那么然后呢，这里有一个叹息，这个叹息是神的叹息。他说什么？我们所传的有谁信？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所以你就知道传福音容不容易，不容易。这个世界基本上对耶稣的福音是采取敌对的眼光，怀疑的眼光，是完全不信的。所以这个神老早在这里就怎么样写清楚了。所以如果你被别人拒绝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应该觉得很高兴，本来就是如此，本来就是如此。因为圣经老早就说了，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不信没办法。所以在这里说谁信啊？大部分人是不信的，大部分人不信。如果一个人很容易信，你倒有点怀疑到底他的动机是什么。在这段圣经里面是讲得非常的清楚。那么你如果看约翰福音12章，约翰福音12章38节，约翰福音12章38节，你看这是约翰福音来引用耶稣传道的经验。我们从37节念过来吧。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什么许多的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说的话，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的眼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你就知道约翰福音就引用了这些话。因为耶稣传道的时候虽然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旁边的人 信不信呢？还是不信。所以人信耶稣不是因为看了神迹奇事才信的，看出来没有？真正信耶稣是不凭眼见的，不凭眼见，是凭信心，是凭神的话，是凭神的启示。那个患了十二年血漏的那个妇人，有没有？众人都拥挤在一个大路上，拥挤耶稣，上千的人，大家都在那边争先恐后。可是这里有一个女人，她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她就在那边想一件事：我只要摸到耶稣的什么衣裳穗子，我的血漏可以好。因为在这个之前，圣经告诉我们，她为她这个病已经花尽了所有的积蓄，就是她为医这个病已经破产了。已经破产，所以他对医生的指望还有没有？没有了。他对他的钱包的指望还有没有？没有了，走投无路。可是很稀奇，他居然在芸芸众生当中，他就知道这个耶稣，而且他也相信只要摸到他的衣裳穗子，他的病会好。请问谁告诉他的？没有人告诉他，当然是他里面的一个启示，是神自己感动这个女人，所以他就挤到耶稣的旁边一摸，好了。他没有出生，耶稣就出生了。耶稣说什么？谁摸我？那彼得说，哎，这么多人挤你，挤得这么多，摸你人多得很呢。他说，不不不，这次感觉不同，我感觉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看见没有？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女人信耶稣不是因为她看神迹所以信耶稣，她有启示，而她把信心的手伸出去的时候，别人摸耶稣没有 nothing happen， 她连耶稣都没有摸到，只摸到穗子，神迹就发生。所以你就从这一些很简单的故事，你就知道信耶稣是信心，这个都很稀奇啊。信耶稣他为什么信？因为有启示，他里面看见，他里面看见人所看不见的。大家都看耶稣，看到没有？上千上万的人挤拥挤耶稣，都在看耶稣，可是 nothing happened， 只有这个女人她看见耶稣，然后一伸手就 something happened。 所以耶稣在这里，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地方是说得很清楚，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相信他。所以神迹救不救人？神迹不救人。但是为什么圣经有神迹呢？神迹是做证据，信不信由你，但是这个神迹放在圣经里面要做证据。证据什么？我们的神是神，是大能的神，他能够医病，他能够叫这个瞎眼的看见，叫死人复活，这些都是神迹做证据用的。但是人并不是因为这个东西相信的，真正的相信不在乎神迹有没有神迹的问题。所以在这里约翰就引用了我们现在讲的53章这第一句话，第一节的这句话，有谁信啊？因为耶稣当时都是如此，而何况耶稣之后所有历世历代的圣徒来传讲这位耶稣的时候，人的正常反应是不信的，正常反应是不信。好，然后他的话继续说，他被藐视，第三节被藐视。那如果其实哈，我今天晚上的时间大概没有这么多，能够把这一段话，这个53章这一段话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因为这一章基本上就是构成了整个新约的最重要的内容，新约的核心都在这里。我算了一下，就是短短的这一章圣经，新约圣经就引用了差不多有二十多次。刚刚我们约翰福音十二章是中间的一次。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十八章，路加福音十八章31节，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怎么样？”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所以耶稣这里就告诉他们说，先知说过关于我的事啊，每一句话都要应验，所以我一定要上耶路撒冷。那么32节，他将要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这个外邦人指谁啊？罗马的兵丁，对不对？罗马的兵丁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怎么样？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要从死里复活。这是都是应验先知所说的话。你看这个第三节，他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第四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那么你如果看马太八章17节，前面说，前面16节的最后一句话，并且治好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什么？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这句话在哪里说过呢？53章的第4节是一节，还有第8节应该是第5节，对不起。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下面这句话呢，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这里马太福音就告诉我们，耶稣治病啊是有代价的，就把病人治好，可是代价是谁付呢？这个医药费谁付呢？是耶稣付的。什么是这个医药费的代价呢？就是他被打，耶稣的鞭伤成为人的医治。所以他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在耶稣身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跟我们的救恩有关系的。我们病得医治跟他的鞭打有关，我们罪得赦免是他的血流出来，对不对？那么他被辱骂，他被唾弃，这都是旧约里面预言这个仆人怎么样在世人眼中被弃绝，被弃绝。马太的26章63节，26章63节，其实62节念过来。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什么？不言语。耶稣不言语。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就应验哪一句话呢？第7节，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却不开口。27章12节，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比拉多对他说，他们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怎么样？人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所以连那个巡抚，就这个比拉多都觉得什么稀奇，你这个人真是奇怪哦，不为自己辩护的。像我们人，你看在家里面，老公错说你一句话，你就要跟他辩得翻脸了。老婆讲你老公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怎么样辩护，我是对的，辩，这是人的本性。可你看我们的主，他是对的，别人弄一大堆的罪名来告他，他一句话都怎么样？因为他知道跟你们这些人辩有用没有用？没有用。我们中国话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讲也等于白讲。所以我们的主一句话不吭。但是耶稣在什么事情上回答呢？在比拉多面前他也有一个问题是回答的，在大祭司面前也是讲了一大堆都不回答，只有一句话是回答的。这两句话是一定回答。这个比拉多问的问题跟大祭司问题是不一样的。大祭司是宗教法庭，宗教法庭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你说你是不是神的儿子，这句话一定要回答，因为他必须表明他是谁。所以这句话他是回答的，其他不回答，一概不回答。到了比拉多面前什么都告了都不回答，有一句话一定回答，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这个要讲清楚。我是，我为此而生，我也为此特意来到这个世界，为真理做见证，凡属我的都要为我做见证。所以关于任何其他的事情一概不答，但是这两个基本问题要说清楚，要说清楚。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主，他说这就应验了53章这里所说的，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不为自己有什么辩解。然后他说他像什么呢？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的不开口。27章的27章57节，这里说，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的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什么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这应验了哪一句话呢？他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这是第9节。耶稣要怎么死，怎么样葬？那么你看这里，我觉得有一节是整个解，你知道这一章圣经啊，犹太的拉比没办法解的。这一章圣经我们基督徒看是很清楚，我们知道是指没有天下没有第二个人，就是特别指一个人，就是耶稣。可是犹太人不信耶稣吗？不信耶稣他怎么读这段圣经呢？解不出来了。他们最好的解经家解这个呢，是讲这是讲我们犹太以色列国这样受，这是他们的解释，是讲到以色列国。但是圣经讲解这本书的时候很简单，我们读一节， 这是谁解的？圣灵感动腓力来解的。谁来问这个问题呢？那个财政部长问的，黑人的财政部长。使徒行传8章32节，我们从30节念过来。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你所念的懂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么明白了？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那段圣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人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的谁？是指的自己呢？自己就指以赛亚咯，还是指的别人呢？我们一起念35节。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看见没有？所以腓力这边讲得很清楚，这张圣经不是说别人了，就是讲耶稣，对吧？所以圣经自己解释自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财政部长读的这段圣经你看不懂，犹太人也看不懂，但我告诉你，圣灵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一章圣经就是指耶稣说的。他就把这一章圣经完全解给这个财政部长听，讲完以后，这个财政部长就说，我信，他们两个就去受浸了。看到没有？所以这就是个人布道，这就是个人布道，看见没有？一个对一个。怎么叫个人布道呢？你把一段圣经解释给他听，耶稣是谁，这一章圣经就把耶稣在地上所有的救恩的事情完全怎么样讲出来了。所以这一章圣经他们两个在一起查经，查完这个太监就得救了，看见没有？所以弟兄姊妹，常常有的时候你说我不知道怎么样做个人布道，有没有？哎，你们怎么没有人点头来啊？常常说我不知道怎么样跟人家传道，这就是传道的一个基本模范，这个基本模范。耶稣也有个人传道啊，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对吧谈，那么这里腓力跟这个财政部长谈，都是很好的榜样，让我们能够知道个人传道不需要你站在那里长篇大论讲一篇讲章，你就跟他读一段圣经，然后解释给他这段圣经什么意思，讲给他听，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的其中的一个目的，对不对？一面来讲，我们自己读圣经是要认识神的旨意，来走神的路，来知道怎么样侍奉他，这是对我们个人来讲。但是另一面来讲，也是让我们能够对其他的人怎么样传道，为耶稣做见证。那你如果你觉得你不是做传道人的那个恩赐，但是你最起码也可以像腓力一样做个人布道。个人布道你就带他好好读一段圣经，把这段圣经的主角讲清楚是谁就是了，对吧？你就是把耶稣从圣经里面来证明给他看，让他知道耶稣是谁，这就是个人布道。布道完他就带他受洗了，就带他受洗。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榜样。那我想这一段圣经啊，我就讲这么多，其实还有很多，这个很丰富啊，很丰富。但因为我想我们还需要讲其他的部分。从54章起，就是这里53章到这里为止呢，就是讲到这个神的仆人耶稣基督他怎么样来回答神对他的呼召，父神对他的呼召，他把他自己没有保留的完完全全交给父神，然后他为了完成父的旨意，他自己简直就是完完全全的放在灵的地位上。我这个灵他基本上就等于没有，但是有没有？有，只是他完全不以自己的地位为强夺的，反倒虚己。